上回书说到曹操到相府行刺，要杀董卓。吕布呢，出去给曹操挑马，正好是个机会。董卓肉大深沉的，他坐累得慌了，他冲着床里头一躺，曹操就把这七星宝刀举起来，要刺杀董卓了。没想到这时候，董卓突然间啪一翻身，哎，孟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曹操吓坏了，他万也没想到董卓这时候翻身。董卓为什么翻身呢？因为董卓冲里躺着，古书的床呢，里边呢，它是一块大铜镜子，擦得锃光瓦亮。董卓在这躺着，他可没闭眼，没睡着了。他从这镜子一看，突然间看见曹操在自己身背后举起来一口刀。啪，董卓一翻身，孟德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时一冲一撞，董卓也没看出来，也没想到曹操要行刺。这也就是曹操，要搁别人早就吓傻了。曹操非常聪明，刚举这七星宝刀，董卓一翻身，曹操扑通跪下了，拿左手往上一托，两只手托着七星宝刀。丞相，我有宝刀一口，今天特意送给恩相。董卓一看这口刀，哎呀，伸手把这口七星宝刀接过来了，扫目一看，宝刀，此刀确实不寻常。这口七星宝刀，刀长一尺，刃宽二寸，上边嵌着七颗明珠，这几颗珠子一边大呀，嵌在刀头、刀把、刀柄、刀盘上。白天看，珠子的光色都是一样的，要是到了夜间，这七颗珠子分成七色，漂亮极了，所以这口刀叫七星宝刀。董卓一看这口刀，爱上了。曹操真聪明，曹操伸手就把刀鞘解下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脚步声音响，吕布回来了。父亲，我已然挑好了一匹马。他一看，怎么拿口刀啊？董卓手里举着七星宝刀，哎呀，奉先我儿，你看，宝刀一口。他顺手就把这口七星宝刀递给了吕布。吕布接过这口宝刀，他瞧了眼曹操，曹操伸手就把这刀鞘也递给吕布了，那意思不让你容功夫。吕布接过刀鞘来，拿着七星宝刀入进刀鞘之内。曹操心说，此地可不是久留之所呀，我得赶紧走。董卓站起来了，孟德呀，我儿奉先已然挑了一匹好马，就赐予孟德你。来来来，你我出去瞧一瞧马匹怎么样。曹操心说，赶紧出去吧。曹操搀扶着董卓，后边是吕布，就来到门外。董卓用手一指，孟德，你看此马怎么样？曹操心说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赶紧走吧。哎呀，果真是一匹好马。我孟德也试一试这匹马的脚力。好，你试试脚力如何？不好，我再另换一匹。谢丞相。曹操拉着这匹马的缰绳，他往外走，他可不能着急。如果走快了，就让董卓看出来了。他拉着马往外走，董卓带着吕布就回去了。曹操拉着马刚刚走到辕门这儿，对面李儒来了。李儒一看曹操拉着一匹马，神色有点不对。啊，曹将军，哎呦啊，相国正在里边等着您呢，赐给孟德我一匹马，让我试试这匹马的脚力如何啊。再见。李儒往里走，他琢磨，曹操立刻拉着马快步走出相府，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，一催坐骑，直奔洛阳城门。 曹操可走了。李儒迈步走进景阁，吕布呢正跟董卓说话呢。相府，刚才我拉着马到了景阁门外，我听见您问孟德干什么，曹操说献刀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啊，董卓听吕布这么一说，回头一想刚才的情景，奉先呐，莫非他来行刺？相府，我看孟德有行刺之嫌。这时候李儒迈步进来了，董卓就跟李儒把刚才曹操献刀的情况一说。李儒看了看董卓，主公，您现在要捉拿曹操为时过早啊，我看不如派几个人到曹操的住所去看看，曹操没有妻儿老小在京城，到一所去看一看，让曹操前来见您。如果曹操来了，他就不是刺客；如果曹操要不敢来，他一定是行刺您来到荆阁。好，按你的意思去办。李儒立刻派着四个人到曹操的寓所一看，然后回来禀报李儒，曹操根本没回去。时间不大，有东门的门官前来禀报，说曹操骑着马出东门走了。门官问曹操干什么去，曹操说相国有命，有公差出东门办事。董卓得报是暴跳如雷，李儒花影图形捉拿曹操。那个时候没有照相馆，要想画影图形，就根据曹操的长相，让这画师把曹操的模样画出来，然后把这图像一张一张的让人骑着快马贴到各郡各州各县，就按这图像来捉拿曹操。董卓手下有的是人，把图像画好了，当兵的骑着快马往下送，各州城府县就粘贴曹操的影像来捉拿曹操。说得很清楚啊，谁要是抓住曹操献给相国重赏千金，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，与曹操同罪。曹操骑着马出了洛阳东门，他要回哪儿啊？要回老家。等第二天曹操走到中牟县，没想到中牟县这儿早就贴出来曹操的图像。曹操骑着马一到，这门军门官就看出来了，这是曹操，没错了。那曹操还跑得了吗？一会儿的功夫，门军门官禀报县令，县令派人就把曹操捉住，抓到县衙了。县官升坐大堂，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，喊喝堂威，往两旁边一站，把曹操推推搡搡推到大堂之上。县令往下一瞧，县令心中明白了，很眼熟啊。县令皱了皱眉头，我来问你，见着本官为何不跪？曹操往这一站，虽然被绑着，他两只眼睛往上一瞧，把头一低，他没跪下。见父母官是应该下跪的，何况是被捉的罪犯呢？曹操把头一抬，为什么捉我？花影图形一体言拿，你是曹操曹孟德。哎，我是个客商，父姓黄埔。曹操，想当初我在洛阳求官，我认得你，你说你父姓黄埔也瞒不过去呀，你确实是曹操。好啊，你敢刺杀丞相，暂且把你掐监入狱，明日把你送到京师，本官要请赏。来呀， 把他给我押入监中。不容曹操说话，就把曹操掐监入狱了。把曹操押走了，这位县令问了问谁捉拿的要犯，是在下捉到的。好啊，既然门军前来禀报你们把曹操捉住了，本县令有赏，赏给你们一桌酒宴，下堂去吧，谢大人。这位县令到了晚上，夜里三更天没睡觉，到了后花园的小书阁，让人搬了一张桌子，预备两张座位。县令就坐在座位之上，来人呐，到监中把国家要犯给我押来，本县令要在书阁审问。时间不大，手下人把曹操押来了，县令一摆手，这些人就退出去了。坐着的是县令，站着的是曹操。曹操看了看这位县令，只见这个人中等身材，面似淡金，两道眉毛又黑又长，眉长过目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正，三绺墨染，黑胡须，头上已然把乌纱帽摘了，身上的红袍也没穿，穿的是便衣便服。曹操心眼非常多呀，心说夜间提审这位中牟县的县令身着便服，他到底是什么用意呢？曹操看着这位县令，曹操没说话。中牟县的县令站起身形，曹操，你不要隐瞒，我认识你。丞相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刺杀丞相，自取其祸呢？曹操一抬头，燕雀安知鸿鹄志哉？曹操这意思告诉这位中牟县的县令，我曹操是大鹏金翅鸟，展翅飞翔，你不过一个小小的燕雀，你能知道我曹操的志向？你不过是个县令，既然把我抓住，你就送到董卓面前请赏，又何必多问呢？这位县令听到这儿，站起身形，一时眼神，所有的人全都退出去了。他漫步走到曹操面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燕雀安知鸿鹄志哉？你是大鹏金翅鸟，你的志向很大呀。哼，小小县令，你敢小看我曹操？妈，并不是我这位县令小看你，而是你小看了我呀。我并不是平常之辈，只不过位于英明之主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不是俗吏，你听明白了。我曹操姓曹，我们曹家的祖宗刀石汉禄，我曹操就应该报国，刺杀董卓，以谢天下。不思报国之人，以禽兽何异呀？啊！这位县令点了点头，仔细看了看曹操。孟德，我来问你，你现在刺杀董卓不能成功，逃出洛阳，准备上哪儿呢？你要问我，回到家中发矫诏，号召天下英雄，兴兵诛灭董卓，是我曹操之愿。好，县令一挑大指，好志向。把曹操给说愣了，这位县令亲自给曹操松了绑绳，然后把曹操扶到座位上，孟德请坐，然后恭恭敬敬给曹操深深一礼。曹将军，你是天下忠义之士，受我 礼参拜。哎呀，曹操赶紧站起来了。请问贵县贵姓高明？在下中毛县令，姓陈，名公，字公台，老母妻子全在东郡。我很佩服曹将军为国一片忠心，敢刺杀奸臣董卓。既然来到中牟县，我愿意弃官随公而去，召集天下豪杰灭董卓，再安汉室。好啊，公台，你我相见一见如故。孟德，你在此稍后片刻。陈宫到了内宅，把东西收拾好了，然后把自己县令的印拿出来，拉着两匹马，带着银两，来到书阁当中，就把这印悬在书阁的房梁之上，跟曹操每人一匹马，出了后花园门，就离开了中牟县。这就是陈宫捉曹放曹。两个人骑着马可不敢慢走，为什么？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打曹操。再说中牟县县令陈宫弃官不做了，放走了国家的要犯，要是捉住也是跟曹操同罪呀。两个人就昼伏夜行，夜里走呢，白天找地方住店打尖吃饭。走了三天，就走到城皋这个地方。曹操突然间用手往前边一指，哎，公台，你看前边树林深处有一座宅院，住着我一位伯父，姓吕，名叫伯奢，跟我的父亲是结义的弟兄。你我走累了，到伯父家中借宿一夜如何呀？好啊，既然是伯父的结义弟兄，去也无妨。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吕伯奢的家外，甩凳离鞍下了坐骑，陈宫把马接过来，曹操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里边脚步声音响，门分左右，吕伯奢出来了。陈宫一看这位老爷子精神不错呀，满面红光，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。花白的胡须胸前飘洒，头上戴着宝蓝缎色四棱圆背逍腰巾双飘袖带，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的圆外氅，腰际四套白袜云鞋。曹操赶紧上前施礼，小侄拜见伯父。哎呀，孟德，你刺杀董卓，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，你的父亲派人给我送信儿，已然躲到陈留去了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伯父，这是中牟县县令陈公台，我被官人捉去，陈县令把我放了，要随我回到家乡，我这条命是公台所赐。哎呀，谢过陈使君，请。吕伯奢就把曹操跟陈宫让到院中，有人接过马去，这爷儿仨就到了客厅落座了。吕伯奢很高兴啊，二次给陈宫施礼，谢过陈宫，救了曹操一条性命，然后家人沏上茶来。吕伯奢就跟曹操说，孟德呀，你在我这儿踏踏实实住上几天，你放心，绝对没事。怎么办？我让人预备酒饭，我稍去片刻。吕伯奢就离开客厅，奔了内宅了。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，这位老爷子才出来，手里头拿着酒葫芦。孟德呀，家中虽然有菜有肉，可是没有酒，我到前村去打点酒来。你呀，陪着陈先生在这坐着吃茶。啊，伯父，您去吧。吕伯奢骑着驴到前村前去买酒。曹操跟陈宫两个人坐着喝茶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就听见后边有动静。曹操这人疑心太重了。公 平台，你吝啬片刻，我到里边看看。哎呀，既然是伯父的家，没事儿。不不不，你坐着，我去看看。陈公心说：“你看看，我跟着你去吧。”两个人一前一后，由打客厅出来，就奔内宅走，顺着声音就来了。曹操手里拿着宝剑，陈宫也把宝剑亮出来了。两个人蹑足千踪往里走，走着走着，就听里边有动静，有人说话：“绑而杀之，咱们绑上再杀。”曹操心说：“好啊，吕伯奢呀，吕伯奢，你是我的伯父。”你出去告官，让你家中的人把我绑绳再杀。曹操气往上撞，迈大步腾腾腾往前走。公台，你随我来。两个人往里走，看人就杀，见人就剁呀。这一下就把吕伯奢全家一刀一个没剩都杀了。等杀到厨房一看，陈宫可剁了脚了。孟德，你看，哎呀！曹操一看厨房这绑着一口猪，敢见绑而杀之，人家要杀猪来款待我曹操。陈宫用手指着曹操：“孟德呀，杀了八口的，赶紧走吧。”现在陈宫也不能埋怨曹操啊，绑而杀之，谁让两个人是国家要犯呢？曹操起疑心，误杀了吕伯奢全家八人。曹操赶紧跟陈宫两个人回到前边，把马缰绳解开了，两个人拉着马走出吕伯奢的家，骑着马往前走。走了没有多远，也大约二里地，就看见吕伯奢打酒回来了。这驴踏踏踏往前走，曹操心中一动，吕伯奢呢也看见曹操跟陈宫了。哎呀，贤侄，酒已然买来，你看。陈宫一看，果然在驴的鞍桥上挂着酒葫芦，而且还有一个果筐，里边放着干鲜果品。陈宫不好受啊。曹操在马上一抱拳：“哎呀，伯父，公台跟我还要赶路要紧，谢过伯父。”哎呀，孟德，你回来住上几天无方事。不不，老伯告辞了。吕伯奢没有办法，骑着驴往家走。曹操过来了，突然间叫了一声：“老伯请转。”吕伯奢不知道曹操叫他干什么，骑着驴回来了。曹操用手一指：“老伯你看。”他用手一指，吕伯奢一回头，曹操手起剑落，就把吕伯奢给杀了。陈宫可傻了：“你为什么？”哎，公台呀，不杀吕伯奢，你我性命休矣。告诉你，我曹某为人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哎呀，陈宫一听，好一个曹操啊！宁可他对不起天下所有的人，不能让天下人有一个人对不起他曹操。陈宫二话没说，等到了晚上，两个人住到殿中，陈宫睡不着觉啊，心说我为国家弃官随他而去，没想到曹操竟是这么一个负心之人，我不如把他杀了。陈宫想到这儿，举起剑来，到底曹操性命如何？下回再说。